要理问答。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四条诫命是什么？第四条诫命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好，我们感谢神，这是上帝所赐的第四条诫命。对犹太人来说，安息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他们的民族的一个标志。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的安息日不是在星期六，而是在星期天，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基督徒的标志。因为人子乃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怎么样子来守安息日呢？就是除非是必须的工作或者事物啊，拯救人的事物，否则之外呢，我们都要来遵守安息日，因为它是你的一个标记。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他不遵守安息日的话，我们就可以说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当然在这个教会历史上有两种，一种是就是说安息日我就是星期天，一种呢安息日是六日当中的一日啊，所以它有两种解释。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周里面，你必定要有一天，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女的话，无论生活中发生何事，你毕竟要有一天来分别为圣，分别出来是你与上帝与在耶稣基督里面安息的日子。这是你作为一个基督不单只是一个责任而是一个标记。所以我们说安息日不来到上帝面前的，他就不是基督徒，很清楚的，一定没有得救。那安息日来到上帝面前的，我们带着一个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就必然是得救的。好，我们因此我们就看到哈，当然安息日他在这里他也看，我们也看到安息日是一个祝福。这里说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并不是说要给我们这自由的上帝自由的儿女身上加一个枷锁，但是这是一个最美好的一个赐福。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我们将来也都要在末日的时候进入到天国里面，在天国里面得享上帝所赐的安息。那另一个安息就是耶稣基督，对，安息日所标记的就是耶稣基督。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啊！在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愿意你来坚固我们的心，是吧？我们虽然在我们的一周以来，在生活中有很多的忙碌挑战，是吧？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已经赐福于安息日，我们要在这里与你相交，薄薄的领受你的祝福，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安息日里面，我们乃是神的儿女，我们乃是自由的，我们来到这里乃是享受你所赐的平安、祝福和自由。主啊，愿意我们可以放下我们一周的重担，来到你的里面，享受你话语里面所赐给我们的喜乐、平安和自由。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来自于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的21节到第5章的第1节。 他这个最重要的总结就是第五章的第一节，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有自由的。那这个主题呢，我们今天是第一讲啊，他所讲的是律法的奴役和福音里面的自由。那加拉太书整个一个主题就是这个，但是在这里他特别的提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不单只是我想这个自由的主题哈，不单指我们说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渴望，对于非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渴望。在1946年的时候，法国有一个记者叫做甘贝尔哈，路透社的，然后他就采访一个人物哈，非常重要的，当时1946年，那个人就是毛泽东。啊，毛泽东，然后他就问他说，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啊，就是你怎么理解？你怎么界定自由和民主的中国？那你知道毛泽东怎么回答？我们要注意，这个是收在毛泽东的选集里面的哈，毛泽东的选集里面，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这样回答。他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到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他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的四大自由，他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和各民主强国的合作。你读到以后，哇，他怎么能这样子讲吗？这个你要一对比呢，好像这个太不相符了。我们现在知道为什么他要那样讲，因为。那是当时所有中国人的渴望，也是当时全世界人的渴望。他心里面虽然不一定这样想，但他嘴里面所说出来的，是所有的人都渴望的东西，那就是自由。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平等，无差别的选举。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实际上都有这种自由的渴望。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看到罗马书的8章21节，罗马书的8章21节，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圣经，我们可以看到罗马书的8章21节。罗马书的8章21节这样讲，说是但受造之物啊，受造之物，包括人，包括这个世界，所有的，不单是基督徒，受造之物仍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受造之物它的状态是在哪里呢？它是在败坏的状况之下，corruption，这个败坏会辖制它，辖制的翻译过来就是奴役它。我们都渴望脱离罪的奴役，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都希望脱离那个枷锁，所以我们看到，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我们是多么渴望啊！但是他下面，如果你去看下面的经文的话，他会说，就连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等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的得数。换句话说，就算我们。有着圣灵初结果子的啊， 我们身上也有这个罪的一些枷锁，你在里面会恨起。虽然罪已经不能做你的主了，但是这个罪的枷锁仍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能体会到这种压迫，这种痛苦，但是你非常渴望做神的儿女那种自由啊，那种没有忧虑啊，没有压力，心里面有很大的平安，有很多的喜乐，这样子的一个自由。那实际上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它就点出了这个福音里面的自由和做罪的奴仆和律法的奴仆的这个奴役的这个，他做了一个对比啊，让你可以看到真正在福音里面才有真正的自由，也让你可以做出这个抉择。在生活上每一步你都是在做一个我是否要依靠福音得自由的抉择。哎，你要仔细想想啊，你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做的很多的决定都是在决定一件事，我究竟是在福音里面得自由呢，我还是在罪和律法当中被奴役。我们可以来看经文啊，第21节他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那加拉太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看到有许多人，他们是愿意在律法以下，许多人支持回到律法主义的福音，就是在福音里面加一些律法的调料，他希望能够在这样子的福音里面，也就是说对他们来说，我们常常讲，就是他除了相信耶稣基督之外，他还希望自己多多少少的被律法辖制一下，自己遵守一些规定，遵守一些规章，这样好显出自己的一些等级，一些修炼，一些荣耀，一些成功。所以保罗让他们知道，靠自己遵行律法得救，靠自己，就算你加上一点点的话，或者遵行一部分的律法，靠自己遵行一部分的律法得救的实际的内涵是什么？所以他把他们称为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那什么叫做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就是他想在律法以下。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一说到律法主义，我们基督徒都说No, 我是相信的福音不是律法，我不是靠着行为。哎，在我们的心里面，在人的罪性当中有一个深深的这种这个渴望啊，它就是你愿意在律法以下。这是在你的罪性当中的，所以这个律法前面这第一个律法，愿意在律法以下，这第一个律法它没有冠词。那后面那个律法，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这个律法是有关系的。那这两个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是你愿意在律法的原则以下，你愿意受他的束缚啊，你希望受他的束缚。我们换句话说，我们愿意在罪性之下啊，我们做一些事情，达到一些这个程度。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的行为，然后我们自己就觉得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我们愿意接受这种成功的肯定。但是第二个，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这个律法有个关系，这个律法就是一致公认的摩西五经。所以就是说，你们这愿意活在这种律法原则以下的人呢、那你们岂没有听见你们自己的摩西五经那个权威的律法里面是怎么说的吗？因此我们看到 这里说在律法以下，就是在律法的原则之下，它是泛指的律法，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那就是要求啊，就是标准啊。我们人愿意给自己立一个目标，设在一个标准之下，然后我们完成这个目标，我们就觉得我们成功啊。那同样，我们在完成目标的同时，我们也受到这种压力，这种枷锁，但这种压力有可能会成为你的动力，让你努力。那我们最近的冬奥会，你就看到这种律法主义的枷锁就在里面。为什么？运动员很大的压力。我就有时候在看那个谷爱凌跟朱毅啊，叫朱毅吗？叫朱毅啊。他们两个人，实际上两个人都在律法以下，承受巨大的压力。一个顶住了，成功了。成功以后他很开心，他自己很肯定他自己。那一个呢没有成功，痛苦的要死，被这个律法主义的枷锁呀给压垮了。这就是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世俗的小学。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没有相信福音的时候啊，都是在这样的枷锁当中。如果他是基督徒，基督徒有没有动力啊？基督徒有一个比律法主义枷锁里面更大的动力，但这是凭信心领受的，就是为上帝的荣耀而活。在这个为上帝的荣耀而活，上帝的恩典作为你的动力的时候，你所活出来的那种活力，要比在律法主义里面那种忧愁辖制更加的自由，那是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没有相信福音的时候，常常也在这个当中，相信了以后也会的。不管我们说是封建枷锁，我们以前常常看电视剧的封建枷锁，这个媳妇熬成了婆婆，婆婆再把枷锁嫁给媳妇，年轻的媳妇又来一个循环，世俗观念的枷锁，个人的期望。有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这个枷锁之下，在其中痛苦，在其中这个成功以后的开心，那我们就知道有一点是很清晰的，就是愿意活在律法以下的人并不明白这样做的危害。保罗在这里主要是提醒他们这样做的危害是什么。他就说，请告诉我，请你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这个律法我们说是指摩西的五经。那保罗在对加太人所说的这个律法是在哪里呢？就是在创世纪的第十六章和二十一章的内容。如果他读了，我们读了这两段圣经的话啊，我们就不会选择活在那个律法之下，而是会选择活在恩典之下。对，创世纪的第十六章跟二十一章可以帮助我们来分辨。我们可以翻到创世纪的第十六章啊，这样就能够分辨我们究竟是希望在律法以下呢，还是在上帝的恩典以下。创世纪的第十六章讲的是以实玛利的出生，以实玛利的出生。那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从他出生的，从他生出来的，第十五章里面啊，才是他的后裔。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了。到第十六章，马上的是信心软弱，因为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八十多岁，然后呢，萨拉呢也大概是七十多岁、八十岁，啊，所以萨拉这个时候呢，他觉得没有什么盼望，他自己。 不可能生出这个孩子。于是呢，萨拉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就把他年轻的使女夏甲给了亚伯拉罕为妾。这是当时很多人当他们没有孩子的时候，他们都会把自己的使女给自己的丈夫，好从他的使女得了儿子，这个儿子就属于他。所以这生的第一个孩子就叫做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呢，亚伯拉罕就视他为产业的继承人，一直都视为产业的继承人。但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从萨拉出来的才是你的继承人，才是应许的承受者。亚伯拉罕就不信，他在第十七章的第十七节他这样说，说100岁的人还能生孩子吗？换句话，这个时候原来是86岁生了以实玛利，又过了大概10年到12年，大概96岁、97岁左右，所以年近100岁了。100岁了还能生养吗？所以他对自己，原来80多岁的时候可能觉得自己可能还行一下，那个到了90多岁的时候，他我也不行，不但萨拉不行，我也死了。所以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他说：“哎呀，你要祝福我，求你，我祷告啊，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啊。”上帝没有垂听他的祷告，因为上帝有的时候不会垂听你的祷告的，你要知道，他没有垂听他的祷告啊。他祷告，他是说：“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上帝对他说：“不是，那从撒拉出来的才是你的后裔，才是承受应许的。”所以到了第21章的时候，撒拉就真的怀孕生子，生了以撒，而夏甲和以实玛利被驱逐，不能有上帝所赐的产业，不能承受上帝所赐的应许之地。这样我们就看到啊，这些是传福音的假的犹太人啊，假的这个传假福音的加拉太人跟犹太人都知道。那问题是，这对我们如何来分辨它的用处啊？就是说，律法跟福音的用处。我们可以看他在下面的经文，他首先说，以实玛利是使女所生，而以撒呢乃是自主之妇人所生。22节，因为律法上记着，律法，这个律法就是创世纪当中的律法所记着，亚伯拉罕有2个儿子，一个是使女，使女是指奴仆啊，奴隶，所以夏甲呢是一个奴隶，一个是自主之妇。那什么叫做自主之妇啊？你会看他的英文叫 free woman 啊，自由的，他不是在一个奴隶的状况，他是在一个自由的状况。按照当时的习俗来说，外邦使女所生的乃是奴仆，所以他在后面，他在这个他的解释说，一约出于西乃山，生子为什么？为奴，乃是夏甲。所以他所标记的是两个人所承受的不同的地位，当然所标记的是一个是在律法之下的奴役，在律法之下所生的，那就是仍然是奴仆，在福音里面所生的，在应许里面所生的，那就是神的儿女，就是自由的，自主之父的，就是承受边界。所以这两个约，一个是行为之约， 一个是恩典之约，一个在摩西的律法之下，一个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下。所以你看，两个约，两个都有边界的。我们现在我们的约不是没有边界，恩典也是有边界的。当你走出了恩典的时候，那就是你不承受上帝祝福的时候。那这个怎样是在恩典当中呢？透过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原来这个生命之约的边界啊，行为之约的边界，就是上帝给的一个律法，你踏出去就是死。现在呢，这个恩典之约边界呢，就是耶稣基督，你踏出耶稣基督就是死。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死。当你凭信心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凡是想要靠着自己达到标准而称义的，那他就是在奴役之下，在律法之下，没有什么好说的。这就是你做到，那你就活；做不到，那你就死。在恩典之中啊，不是关乎你做到而做不到的问题，而说你相信你就活，不相信你就死。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注意他不是对没有信主之人说的，没有信主人首先是要信主，但是他在这里他是对我们这些已经信主了，你还愿意活在律法之下，还愿意来追逐成功的，还愿意在这种成功的标准里面去痛苦的，这样子的人所说的。当你踏出这个恩典的时候，外面的就是忧愁死亡。即使是你做成功了，达到了谷爱凌，你做了第二个谷爱凌，仍然是死亡。当谷爱凌是个基督徒啊，但是我们知道，所以我们身上也都背着这种枷锁。我们要回到上帝的恩典当中，每逢有压力的时候，你都要重新回到上帝的恩典当中，说我是自由的，我不去领受那个压力。我们实际上需要你，我们是需要自己来劝说自己的啊，承受批评的时候，你要回到这个恩典当中，我是自由的，我不承受这个批评。有内疚的时候，你要回到这个恩典当中，你说我是自由的，我不担这个内疚，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担当了。好，第二个呢，第二点他所说的是什么？第二点所说的，使女所生的乃是按着血气所生的，自主之父所生的乃是凭着应许生的。所以前面一个是奴仆，一个是自由，后面呢一个是血气，一个是凭着自主之父的应许生的，给这个自由的人的应许。所以以实玛利你知道他是凭着血气生的，从肉体生的。这个血气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肉体。那什么叫血气？气我们常常说是 by nature， 就是自然而然从我们的肉身生的，就是肉体的，就是按照从罪里面出生的，按照惯常的方式所生的，从仁义而生的，这就叫做从血气生的。所以当初我们看到撒拉把自己的使女给亚伯拉罕为妾，好从夏甲得到儿女。你知道这本来不是上帝的应许，对不对？这不是上帝的意思，但这是谁的意思呀？这是撒拉自己的意思。所以以实玛利 是按照人意生的，我们要注意，不是夏甲，而是萨拉的意思。按照人意所生，当然也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信心软弱，不相信上帝能赐给他们夫妇，所以你知道上帝赐给他们的时候，夏甲还在第十五章的时候，夏甲还没有成为亚伯拉罕的妾哈。所以之所以这个夏甲成为亚伯拉罕的妾，也是因为亚伯拉罕觉得上帝的应许需要他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实现，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会觉得上帝是给你应许了，但是要你要靠着自己的能力去实现，你要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努力，按照人的方式来实现，而不是按照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上帝的话语来抓住上帝的应许。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我们就会耍这种小聪明，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接受夏甲为自己的妾室，虽然有上帝的应许，他接受夏甲为自己的妾室，他说我要透过我的努力来达成上帝的应许。哎，你看他不是不相信上帝应许，他意思说我要透过我的努力来达成上帝应许，就如同这些加拉太人，他们除了相信耶稣基督之外，应许的耶稣基督之外，还要透过自己遵守律法来达成上帝所应许的救恩，这是出于肉体，出于人的软弱。但以撒的出生很非常明确，他是不单只是从肉身出生，而且他是凭着应许出生的。所以亚伯拉罕当时跟萨拉哈都不能生育，都如同已死，按照仁义的想法啊，那叫做impossible， 不可能的，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应许给他们的后裔，这个结果是在不可能当中，上帝让他成为现实。所以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啊，在不可能当中，在你认为根本就不可能的时候，让这个成为现实。上帝所赐的祝福就是永生，就是永远永恒上帝的国度。我们现在很多人我们都觉得不可能，这真是不可能啊，怎么可能呢？哪里有看到永生啊？人不就是进化来的，什么上帝创造的，我就活着一辈子，哪里有可能？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哎，好像又有个神，但是我真的能从死里复活，我带着我的身体复活，将来我进到那个永恒的国度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凭着应许生的是什么意思啊？凭着应许，你就要相信这个应许，你才是凭着应许生的。你说不可能，那你就不可能凭着应许。所以信心是和应许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第十一十二节，他讲到萨拉啊，萨拉都是因着信，萨拉连萨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啊，当时可能八十多岁近九十的妇人，还能生育，因为相信他还能生育，在不可能中产生可能，因他以为那应许是可信的，他相信那个应许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你看萨拉的信啊，后来他的信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信啊？他不是说 哦，上帝就赐给我一个叫做以撒，他不是这样子。他所相信是什么呀？他的生的以撒，他的后裔呀、啊，要有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无数。换句话说，你说他所真正相信的这个后裔是谁呀、啊？他这个应许是谁呀、啊？那就是耶稣基督啊，他的儿女就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我们都是。所以我们看到萨拉的信心不是只是相信上帝会赐给他一个儿子叫做以撒，他的信心乃是上帝会赐下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他要拯救上帝的百姓，他的百姓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来。那现在不是实现了？所以旧约的他是，我们现在是往后看耶稣基督，他们是什么样？往前看，他们的信心是往前看，因为他们相信的这个应许啊，不是只是一个，而是上帝要让他的百姓充满他的国度。好，那亚伯拉罕呢？罗马书的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这样子讲，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他成为许多国家的父，他现在成为万国的父，因为 他也是我们中国人的父，中国人中国基督徒的父。他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并总没有因不信起疑惑，反倒因信心心里得坚固，满心相信神的应许必然做成。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在十五章六节的应许，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多。但这后裔都是从一个后裔出来的，就是耶稣基督。对应许怎么样呢？有信心的参与，律法、啊、有行为的参与。按照血气所生的，要想要靠着自己的行为，按照信心所生的，乃是按照应许所生的，是凭着信心。按照血气所生的，是要透过自己的小聪明来达成应许。不依靠上帝来得到一个孩子，这就是小聪明啊。我们现在实际上你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有很多的小聪明啊。上帝给你的，你说，我就听很多人这样说，上帝给你了，那你总要做些事吧，你总要努力吧，你总要想些办法吧，你不去挣钱，天上会掉下馅饼来啊。这就是说，上帝给你了，你要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再用人的想法去做些事情。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用上帝的智慧聪明？上帝给我了，我感谢这个恩典，我要从此以后为他而活，在我生命的方方面面，都活出他荣美的荣耀来说。不是不工作，不是不努力工作，但是为他的荣耀而努力的工作，凡事都为了他。我跟我女儿这样讲，你知道我女儿怎么回应吗？她说我是个罪人，我学习的时候你可以告诉我，但是我还是会那样想，我努力啊，要考大学。我们看到这就是我们根深蒂固的罪性啊，但是我们在这个有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就接着祷告，凭着信心，上帝就会改变你的生命。 你就会越来越不为自己而学。所以你说我们家长要不要这样教导孩子，我们很明显知道孩子做不到，他们真的是做不到，没有办法回上帝，真的做不到，罪人呢，但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他的这种认罪就是一种极美好的，因为他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你人人都是软弱的，对不对？我们在工作当中不也是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我在牧会的时候，有的时候都是为自己啊，不得不承认了。我要不承认，那我就是个靠行为称义的人，绝对会有自己的私心。但是每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来祷告，来仰望上帝里面的自由。每逢你有压力的时候，学业的压力，工作的压力，你都要来祷告，重新看到上帝让你为他的荣耀而活，他要赐给你那美好的。这就是你是凭着信心，凭着应许而生的。所以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里面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从神所生。所以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福音，真的不是我们耍小聪明能够想出来的。所以你就知道，当你跟你的孩子啊，一个点题外话，来一起灵修读经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孩子他们都是很 open 的。从我们来说，我们不要觉得奇怪，你还是要引导啊。当他跟你说实话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一个诚实的，不要因此而说啊，我这个孩子真是做了不好的事情。不是，因为他是诚实的。我们呢，常常是不诚实，戴着伪装的面具，但这孩子是诚实。你在跟他一起读经祷告的时候，他能这样的诚实的面对，你要是要怎么样啊？感恩而不是痛苦，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为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的诚实而感恩。谁如果小看这样一个弟兄姐妹，我上前讲，倒不如拿个大磨石把他拴在脖子上扔到深海，因为就绊倒了弟兄姐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代祷，互相代求，不需要耍任何的小聪明。所以从人一生的，他们就是能想出有一位大有能力的救星，但是要靠他们自己的努力。但从上帝所生的，他所承受的乃是应许，一个钉十字架软弱的应许。人一生的哈，他喜欢跟这个救星一块参与到拯救的行动当中，这个喜欢跟救星一块啊。那将来呢，到了天国里面呢，天国要分成甲等、乙等、丙等、丁等啊，这样等级，甲乙丙丁的等级。但是按照上帝应许生的，你只要相信，不需要。没有你的任何参与的余地，救恩你无能为力，将来到天国里面呢，没有甲乙丙丁等，都是平等，一切都是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想想，我们一天到晚都活在这种力争上游的生活当中，为了这种等级而奋斗终生，这是活在什么呀？活在什么样状况下？ 或在奴役的状况之下，律法枷锁的奴役。但是在恩典当中的人呢，他能够带着感恩来活出一个真正的自由、平安、喜乐、自由。这样律法是不会刑罚的，而这个时候律法就成为一个拐棍啊，不是刑罚的杖，而是帮助你走路的拐棍。那个时候你就能像这个诗篇119篇里面所讲的啊，上帝的律法奇妙，能苏醒人的心。上帝的律法这个是可喜爱的，能使愚人有智慧。如果你活在这个律法的辖制之下啊，上帝的律法可怕，上帝的律法能让人失去志气。我只有自己啊，我要靠着自己挣命啊。这样律法就是你的主人。现在呢，你是什么？你是律法的主人，律法是你的工具。在恩典之下，我们都知道纽约有一个自由女神像啊 Statue of Liberty， 但我们可能不知道在华盛顿 DC 里面也有一个自由女神像，而且我们大多数人都去看过，只是看得不清。这就是在国会山庄的穹顶上面站立的一个自由女神像，那个叫做 Statue of Freedom， 一个叫 Statue of Liberty， 一个叫 Statue of Freedom。这个雕像哈，右手拿着宝剑，左手拿着橄榄花冠跟这个竖琴，它代表的是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的年代，自由都得胜，中间的是自由女神，哈。所以他一边拿着战争，一边拿着和平。那我们的自由在哪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当然那个是个偶像，不要去崇拜他。耶稣基督同样一手里面是我们所遭遇的患难、苦难、战争，一手里面是我们顺境的日子。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自由必然得胜。你们相信真理，这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脱去那个律法的辖制，让自由的荣耀，儿女自由的荣耀，能够在你的心里面带给你平安、喜乐和自由。我们来祷告。三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全能的上帝，你必恩待你的儿女。愿我们在你的里面可以充分的享受到这种自由。主啊，也让我们在枷锁之下的时候，让我们来渴望这种自由，让我们用这种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来说服我们自己，来确信我们自己已经是神的儿女。主啊，让我们在你里面享受神儿女自由平安的喜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
Amen。感谢主赐给我们的话，谢谢牧师的真道。我们唱诗歌本164首掰生命饼啊，开始我们今天接下来我们的圣餐啊，请大家起立。